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2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慈悲善念化坚冰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9日。我是1999年3月得法修炼的女大法弟子，今年72岁。在20多年的正法修炼中，有喜悦有心酸，一路离不开师父的加持与保护，离不开同修的帮助。现在我把自己修炼的故事摘取两个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、慈悲善念化解家庭矛盾。我丈夫有兄弟姐妹五人，丈夫排行老四。他家是老城区居民，在老街上有一套平房。丈夫的姐妹都成了家，各自单位有房子。老家只有他母亲一人居住，父亲已经去世。据丈夫讲，他远在外地工作，为了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，就调回本地工作。我和丈夫相识后在平房结婚，在我孩子快出生时，准备接我母亲来照料月子。那时都是公厕，而公厕又在坡上，我母亲是裹小脚的，上公厕不安全，因此决定在主房门前搭一间房，再做个小卫生间。丈夫跟两个哥哥商量，大哥表态他不要，让我们盖。二哥说需要一间，我们就留了大间的地皮给二哥。两年后，居委会催我们把房子盖起来，因为居委会每次检查卫生，这地方就像一个垃圾堆，太脏了。丈夫跟二哥联系盖房子的事，二哥表态不要，叫我们尽管盖。这样又借钱多盖了一间房，共三间。1995年，丈夫的姐妹商量卖老房子，因为那时母亲过世了，我们同意了。因我们没钱买房，就商量一家三口搬到自己做的房子里住。同年9月，买房人来签合同付款。第二天，他大哥找我丈夫说，对面三间房要一起卖。丈夫说，你们要我卖这房，我们一家三口住哪里？睡大街吗？不能卖。丈夫找到买房人说，你要买我这小房，我们没处住，现在还不能卖，以后再说吧。买房人说，我没要买你的小房子，是你哥叫我一起买了。丈夫听了很生气，质问哥哥是什么目的。他们自知理亏，不语。卖房的钱他们迟迟不分，一次丈夫又催大哥分钱，大哥说，他们都说你的小房要作价，五人平分。丈夫听了就火了，跟他们吵起来。一，做房事通知了你们，你们都说不做，叫我做。二，做房子你们没出钱没出力，你们凭什么要分钱呢？我知道后也很生气，觉得这一家人太不讲道理，无情无义。平时在我这吃喝，每年过年我都大桌大桌菜招待他们，都说我们是好人，怎么涉及到钱就六亲不认了？而且卖老房子的钱也是在丈夫多次追要下才给我们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断绝了来往。1999年我得法后，通过学法修心，我决定要化解这个家庭矛盾。首先，我要修去怨恨心、争斗心、利益之心，从内心改变自己，善待他人。我是修真善忍的，我的使命是助师救度众生，我怎么能怨恨他们呢？他们今生和我们是一家人，多大缘分啊！是要得大法救度的生命。悟道后，我用善念慈悲去关心他们，帮助他们。一天，我听说丈夫的大哥病得很重，我与丈夫商量买东西去看望。开始丈夫不同意， 我就用真善人的法理讲给他听。最后他同意一起去。到了大哥家，大哥睡在床上，拉着我丈夫的手哭着说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要你卖房子，平分你的钱。当哥的没有主持正义，他哭得很伤心。我说，我们不会记那些事的，我现在修大法了，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，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修好自己，善待他人，你不要放在心里，我们不会怪你们的。我们还和以前那样是个和睦的大家庭。我告诉他净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有福报的。我们要走时，大哥还告诉我们说，两个妹妹两年没与他来往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跟丈夫说，你看当人多苦啊，争来斗去，我们四年没来往，他们两年没来往，这当人苦不苦？你赶快修炼大法吧，跳出苦海。他说，我是要修啊。我用善心分别与大姑小姑交谈，珍惜这份亲缘，善待他人，化解矛盾，叫他们去看看大哥。他们跟我提以前的事，我打断他们的话说，这事过去了，不要放在心上，我不会怨任何人的。你们也对二哥转告一下，我也希望你们都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会抽时间去看看二哥。过了几天，二哥主动打电话对我说，他们都给我讲了，昨天我们一起去看了大哥，你真是个好人。用慈悲善心对待他人，多为别人着想，遇到矛盾先找自己，修自己，提高自己。四年的坚冰在真善人的童话中融化了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二，修去怨恨心，警察明真相。在26年的正法修炼中，我发资料，贴不干胶，挂横幅，有寄真相信，面对面讲真相，几乎天天出去做，把做事当成了修炼，没有重视学法，没有重视修心，干事心占了上风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三次被邪恶绑架、抄家、关押。这三次绑架、抄家都有警察 A 的参与，我们城区内邪恶绑架大法弟子都有警察 A， 此人面相凶狠阴险，是迫害当地大法弟子的骨干。我认为 A 应该遭恶报，对 A 有怨恨心，又有恐惧心。2014年5月，我与三位同修从省洗脑班回来后， A 总是打电话要来家回访，我都不配合。一天 A 打电话说要到家看看，我说有什么好看的，我不在家，因我从内心不想见到 A。 我发现不想见到 A 里面还有一颗怕心存在，我想老这样逃避也不是个事，还是要面对，但心里没底。于是我在家静心学法，多发正念。这时师父的一句法映入我的脑海，师父在红银三为何拒绝中说，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。我问自己，你对 A 警察有慈悲心吗？没有，而是怨恨心看待。我是修真善人的，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，我怨恨 A， 怕 A， 那怎么能救了他呢？我要修去怨恨心、怕心，摆正与 A 警察的关系，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。正面对待这个问题，就像 A 上门是听真相的，是来得救的生命。我长时间发正念，接替 A 背后的邪灵烂鬼，同时用正念与 A 的主元神沟通，让他佛性的一面起主导作用，魔性的一面接替。过了两天， A 说要来我家，我同意了，我求师父加持，一定要救了他。下午他带一位年轻的女警察来了， 我热情接待他们，准备了茶水招待，叫他们坐沙发。女警察坐下了，她就往书房那儿去。因每次抄家都是她在书房抢走师傅的法相。我严肃地对她说，你今天是来做客的，请到沙发上坐。她好像很听话，转头走向沙发。她问，你还练啊？我没回答。她又说，你这挂的福字，因福字上面有法轮大法号、真善人号。我平和地说，练法轮功的屋里不能挂福字吗？他连声说，能挂能挂。女警察一直玩手机，没动声色。我说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是教人向善，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。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练法轮功的人身体健康，道德提升，对哪个国家都是百利而无一害。唯独中共打压迫害法轮功，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忌，扬言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练法轮功的人更坚定，传得越来越广。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法轮功，并受到各国政要褒奖，受到各族民众的爱戴。再说，宪法第36条规定信仰自由。2000年，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，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里根本没有法轮功。中国新闻总署署长柳宾杰发布《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》，明确废止了1999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规定的关于法轮功书籍出版和资料发行的禁令。这也证明法轮功书籍及资料在中国传播是合法的。而你们在绑架大法弟子，抄家时以资料多少对大法弟子定罪是违法违规的，是在犯罪。到清算的那一天，你们怎么办？你们迫害佛法及佛的弟子是多大的罪啊！而且中共指示你们迫害法轮功，没有红头文件，没有正式文字通知，都是口头传达、电话通知。到迫害法轮功停止那天，谁来帮你承担？你们只是江泽民和中共的替罪羊，那是要绳之以法的，还会牵连你的家人。你说你们干了件什么事？赶快醒悟吧，保护大法弟子就会有福报，以减轻你对大法弟子犯的罪过，你就会得到大法的救度。我说，今天跟你讲这些是真心希望你们好，也希望你家人好。这时 A 拿着手机说有事，他边走我边说，我希望你今后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，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祝你幸福平安。 A 回头说，谢谢。我说，你谢谢我师父吧。他嗯了一声下楼了。 A 真的没有再来骚扰我了，我从内心为他能明白真相而高兴。我衷心地感谢师父的加持，感谢师父慈悲苦度，叩谢恩师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对圆满的执着》，作者湖南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7日。我是2022年走入大法修炼的，以前我吃了很多的苦。我修炼大法的最大一个原因是觉得当人太苦了，不想当人了，想摆脱轮回之苦。是这个原因，我走入了大法的修炼中来的。 但我没有意识到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执着心，执着于圆满的心。这天我做了一个梦，夜里我错过了最后一班回家的地铁，只能在车站将就一晚了。我坐在车站的台阶上，呆呆地看着远方的烟火。醒来后，我陷入了消极的情绪之中。我以前也做过很多这种类似的梦。最开始的一次是我刚修炼不久，梦到了自己在车站，准备从外地坐火车回家。车快开了，自己却外面买白菜等杂物。其实明明自己到了家乡也能买到这些东西，自己却在这里浪费时间。醒来后悟道，这是师父在点化我不要执着人世间的东西，早点回家，家里啥都有。后来又做梦，梦见我在大学宿舍，因为和室友玩闹，忘记了车票上的时间，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赶到车站了。但室友说没有事，还可以买明天早上的票，晚点再走嘛。醒来后悟到是自己没有精进，耽误了回家的时间，于是开始精进起来。再后来又梦见自己检票进站了，我站在站台上等待着远方开来的列车，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，给我修炼的信心。而这一次的梦让我久久不能平复自己的心情，陷入了无望的消极情绪中，对自己当天将要做的事情都失去了信心，只是呆呆地坐在床上。但好在师父的点悟之下，让我悟到了自己的这颗执着心，执着于圆满的心，竟强烈到这种程度。在找到这颗心之后，我顿时豁然开朗了，是师父在点化我呢，现在想想都好笑，师父怎么会让弟子带着这么强烈的执着心圆满呢？因为我修炼时间不长，我有时会想，我是属于这一批弟子呢，还是下一批呢？现在明白了，这件事由师父说了算，我只管去走好师父安排的路，师父安排的路一定是最好的。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修好自己。在走入修炼以后，我也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苦，于是不想吃苦了，想圆满的执着心便悄无声息地在心里沉淀。是师父以梦的形式让我看到了自己这颗深藏的执着心，感谢师尊。我想到很多同修可能都是因为身体疾病、精神痛苦等原因，想摆脱人世之苦而走入修炼中来的，不妨问问自己的内心，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执着心呢？如果执着于圆满的话，也是一个不小的执着心。从法理上我悟到，执着于圆满也是一种唯私的表现，只追求自己个人的解脱，而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说，是有助师正法、护师护法、救度众生的使命的，仅仅以自己能否圆满作为修炼的根本目的，而不是以大法的要求作为修炼标准的话，那距离大法弟子圆满的境界可就差得太远了。这也是我自己的不足和需要修好的地方。文章写完后过了几天，我梦见了我坐上了一辆列车，可以看到窗户外面美丽的雪景，在列车中感受到了雪飘在脸上的感觉，很神奇，很舒服，心情格外愉悦。个人体会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消极消沉要不得。
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4日。十月份的八天假期过了一半时，我跟同事倾诉，这个假期过得很不好，心情不好，买衣服也没能让自己高兴起来，一点高兴的事也没有。说完这话，我自己都惊呆了，因为心情不好这种事，自从修炼了以后，几乎就没有过了。修炼前在学生时代，或许还有过什么多愁善感似的心情不好，但是修炼后，即便是过关中，有过不去关的苦，但也不是常人中的心情不好。怎么现在我突然会出现这种人的感受呢？我查找最近让我所谓心情不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。从一开始放假，说这个月绩效、取暖费和工资一起发，心里盘算着能存多少钱，结果工资没发，导致失望。父亲种的黄桃卖不完，让我感到的压力。同修买了两箱父亲的黄桃，捂了几天，桃全烂了，对我说了，让我感到郁闷。还有两个人预定了买桃，又取消了预定，让我感到受挫。还有牙疼，吃饭没有胃口。总之都是不顺、挫折、受打击、自我怀疑等等这种消极的情绪。然后就是情绪低沉导致的放纵自己看手机、短视频。这种放纵并没有带来情绪的改观，反而让自己更加郁闷，然后用人的办法排解，去商场购物、买新衣服，也没使自己高兴起来。直到跟同事说了前面的话，才让我惊觉这种状态不正常。细细查找，挖挖根子上的原因，我发现让我郁闷的并不是这些事的本身，而且我被这种消极的、消沉的负面思维控制了。其实发不发工资、能存多少钱，我也没有太执着。父亲的黄桃什么时候能卖完、能卖多少钱，我也知道都有定数。有压力是对父亲的亲情还没有去干净。至于别人退单，我也没有太执着，也能随其自然。所以为什么会感到心情不好呢？是因为这一个一个小事叠加在一起，我还没来得及用正念去对待，就被人的不顺心、受打击这种负面物质钻了空子。修炼这么多年，平时虽说不一定能做到不悲、不喜、不忧、不惧，但是遇事知道向内找，用法来衡量，用高层次的理来看待遇到的事情，很少有心情不好、郁闷这种人的情绪了。因为大法的法理在指引着我，告诉我在每一个阶段我该怎么做。而受挫、受打击后的消沉这种负面的物质，恰恰在这些年没有真正的修过。当我发现这一点后，立刻感觉天清体透、神清气爽，之前心里的阴霾一扫而空。在牙疼的时候，我不再消极无奈地承受，这都是想让我消沉、消磨我的正念的迫害。把正法口诀念它个100遍，该吃什么吃什么，还没等我念完100遍，牙就不疼了。我体悟，这种消极的、负面的感受是真正的灵体，是阴性的东西，它最易侵蚀修炼人的意志力，让你消沉、低落、自我怀疑，慢慢的生不起正念，最后还可能自暴自弃。这种干扰和迫害是最不易察觉的，你若识别不了它，就容易陷在就事论事当中，只解决当前问题，去掉对这些事的执着心，而并没有去掉它。下次再有空子可钻的时候，它还会来控制你。这种阴性的物质的阴险之处在于，它会在修炼人遇到打击的时候出现，双重打击人的意志力。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伎俩，也是消磨修炼人的意志力，让你在最难、最苦的时候，承受不住的时候，低落、消沉、自我怀疑，生不起正念，最后自暴自弃，邪恶就得逞了。所以修炼人在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，还有正念是最重要的。当然 这个正念来自于师父，来自于法。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欢喜心的危害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5日。长期以来，在提高心性方面，我比较注意修去妒忌心、怨恨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、色欲心等，这些执着心比较容易分辨，就是有时候当时情绪控制不住，过后也能向内找到这些心。可是同修和家人都说我总是有那么一股劲儿，让人觉得不舒服，但是他们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，类似自大、自以为是、狂妄，但是又不确切，还有一些标新立异的东西掺杂在内，给人感觉心性提高缓慢。我向内找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自心生魔，我也在一段时间内发正念清除，但是好像总是不能找到根源。近期集体学法时学到欢喜心这一节，我发现长期不修心性，表现是自心生魔，可能是欢喜心造成的。小时候受家庭的熏陶，我知道应该做好人，做一个老实人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吃亏是福。但是在现实中，我发现好人都容易受欺负，容易吃亏。而且我发现很多人不是这个观念，他们认为不能吃亏，老实人是傻子。这样渐渐对自己的观念产生了怀疑，觉得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，内心总是处于矛盾之中。当我接触到大法后，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些人生中的困惑，发现自己的观念是正确的，别人才是不对的，所以一下子产生了欢喜心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定论》中讲到，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，一旦产生了自心生魔，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自己符合了法，不是一般人了，觉得自己是出淤泥的荷花，别人都是土泥巴，认为自己与众不同，从而在表现上总想高人一等，老想搞点特殊举动，反正就不想跟别人一样，因为认为自己的观念符合了法，所以会产生我是正确的这一念，所以听不得别人的批评，不会向内找，影响心性提高，表现出来一说就炸，我行我素，因为把自己当作旁观者了，当成裁判员了，把自己定位为正确的了，而且还会出现主意识不清的现象，练功和发正念不清醒，学法不入心。这个欢喜心应该是一走入大法时就产生了，可是我修炼20几年了，竟然都没有发现。我找到这个欢喜心之后，那种觉得自己挺不错的感觉也消失了，老想显示自己的心也变淡了。现在才认识到，我长期以来其实都没有真修，也不会真正的向内找，这个教训是深刻的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